同时啊，为了活跃连队的文化生活呢，他还时不时的编个快板书啊，或者是对口词什么的，加上他那毛笔字儿不错，所以啊，很受连长和指导员的器重。魏野穿军装不到半年，就当上了连里的宣传干事。要不是他的诗人气质弄得他平时喜欢自由，他也许能够很快的就受到提拔了。可是魏野根本就没想当官，当官在他看起来是一种束缚。尽管他有时很看重人的权位啊、名分啊，但他本人不想走官道，因为他魏野太想当诗人了。这种志向不但使他的性格与众不同，而且让他的言谈举止也缺少军人应有的气质。他的做派让他的战友们感到荒诞不经，他的很多的想法也难与那些来自农村的朴素的战士们合拍。在部队，纪律是非常严明的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可是魏爷却自命不凡，不受各种约束，他我行我素，显得吊儿郎当的。魏爷呢，他就凡服从这俩字，他认为诗人是不受任何束缚的。服从，他服从的是诗意，其他人谁也难以让他服从。连队首长批评他自由散漫，他梗了梗脖子说，诗人嘛，诗人的气质就是自由散漫。嘿，弄得这个首长是哭笑不得。连长和指导员晓得他这个父亲呢是部队的老首长，碍着这个面子呢也不好处理他。魏爷的散漫劲儿真是出了边儿了，平时训练他借写材料的由头可以不出操，熄灯号吹了，哎，他偏要点灯写诗；起床号响了，他反倒要躺下睡觉了。连队野营拉练，他蔫不出溜的颠儿了，一走两三天，连长和指导员急得直搓火啊！哎呦，这位爷回来了，问他到哪儿去了，他说呀，哎，跑到那山坳里头去找灵感去了。弄得连长和指导员拿他一点辙都没有。连长李红军的父亲跟魏爷的父亲是当年淮海战役时的老战友。赵指导员又爱财，舍不得折了他，正因为有这几层关系，所以呢就处处对他有所迁就。要不是李连长和赵指导员看在魏爷能写顺口溜、黑板报还有他老父亲的面上，嘿，这个魏爷八成得背100多个纪律处分回来，好歹的把这个服役期给混过来了。魏爷复员回到了北京，大姐夫郭玉林呢通过一个老朋友给他使了个劲儿，魏爷在一个局里宣传部办的小报当了记者了。其实啊，以魏爷的那点学问，能到机关谋职，并且在内部小报当上记者，应该说是对得起他了。那甭管什么报吧，好歹也是个记者呀。虽说这个编辑部里只有5个人，2间办公室，每星期才出1期报，但是也足够他折腾了。何况这活也不累啊，也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呢。魏爷最初对这份差事也还是心满意足的。因为报纸虽说是内部发行，可是却有一个副刊的版面，编辑部的头让他当这块版的编辑，他可以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尽情的抖了抖了自己的诗才了。魏爷的头三脚踢得还是不错的，他走到哪儿都是这样，甭管真的假的，拉开架势抡上三板斧，让人对他刮目相看。魏爷的模样也给人以老成持重的感觉，粗糙的皮肤，脸色黝黑，大鼻子大嘴，腮帮子是硬胡子茬，一对不大的眼睛透着阴郁随意， 仿佛目光所到之处尽是诗意的世界。这副硬汉的面孔使他比实际年龄显得老了十几岁，他像那些艺术家一样，也留着长头发，啊，透着他的那种桀骜不驯。这年头，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，越是相貌和打扮古怪的人，越招女孩子喜欢。编辑部一位刚来的大学生白杰，居然对他动了心了。这位涉世不深的女孩子，一时被魏野的诗人气质所迷惑，有一段时间，居然把魏野看成了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了。要不是魏野在单位里边很快就显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，说不准呢，他真会稀里糊涂的以身相许了。没过多久，编辑部的头于卫国就看出来了，魏爷除了写诗，其他的编辑业务啊，那都是猴带胡子，一出没一出。老于让他写篇新闻稿，一篇500多字的消息稿，他写的是驴唇不对马嘴，竟让老于改动了600多个字，跟这个重写呀，没什么两样。而他写的那些诗也跟现实生活和本行业的工作是一点不沾边，除了他自己能看懂，别人越看越糊涂了。老于40多岁，江苏人，长得瘦瘦的，他是复员军人，后来呢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，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，来这个局工作已经10多年了。他为人谦和热情，人缘不错。由于他跟魏爷都是当过兵的，出于好奇心和善意啊，当然也是为了工作了，毕竟他是个小头啊，所以老于啊单独跟魏爷谈了一次话，想劝劝魏爷啊，就别写这类诗了。话说的心平气和，哪想到啊，这魏爷当时就窜了。魏爷翻起了眼皮子，瞪了老于足足有5-6分钟。
什么啊？你懂事吗？你不懂，你别上来就瞎起腻。我写的诗叫后现代派，你懂吗？写诗能跟写工作报告似的吧，这个诗写的越朦胧，越让人看不懂，才越有意境呢。如果人人都能看明白了，那人人都可以当诗人了。那个
魏爷正想让老于开开窍呢，好容易抓住这个机会了，就刹不住车了。他给老于讲了2多钟头的后现代，直到把老于的脑袋都给说大了，他还觉得没过瘾。末了他说了一句心里话：
你们还别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瞒你说，就我这诗才，绝不是这张小报能容得下的。要不是看在你老于的面子上，还有看在是这张小报的编辑的份上，这么好的诗，我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？
老于被诗化了2个多小时，早已然是疲惫不堪了。最后他看出来了，如果不赶快的缴械投降，魏爷的后现代得让他在这儿焊一宿。老于的儿子正上小学呢，放了学要到业余钢琴学校练琴，老婆给他派了活了，孩子练琴他负责接送啊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，耽误了送孩子，老婆要瞪眼珠子了。老于掂算了一下，老婆的眼珠子比魏爷瞪得大，招翻了老婆，这礼拜也甭想睡大觉啊。所以老于看了看表，打了几个哈欠，慌忙挤出了几个笑文，对魏爷让步了。
对对对，您觉得这些丝好，您就写您的吧。啊，我刚才的话等于没说。
老于对魏爷的后现代派倒是宽容了，
他想明白了，犯不上跟魏爷的后现代派较劲儿啊。可是看这张报纸的职工，却为这后现代搓起火来了。
这天下午，老于拎着包，正准备骑车送儿子学钢琴呢。两位50岁出头的老工人手里边拿着报，气哼哼的把他给截在了单位门口了。一位块头挺大的、卸了顶的工人，粗声大嗓的用报纸指着老于的鼻子：“
哎，你是这张报纸的总编辑，对不对啊？”“
是是啊，您这是。”老于一看这阵势不得对头啊，一时有点发懵了。
另一个瘦高个戴着眼镜的工人把秃顶手里的报纸夺过来打开，指着上面的一首诗对老于说：“
这首鬼声是你编的吗？”
老于一看这报纸，一时还没醒过味儿来，舌头打着卷儿。那个诗，是对对，是我们编辑部的一个诗人编的呀。
戴眼镜的工人就说了：“
诗人，你再说一遍，诗人，你看看，诗人能写出这种诗吗？”
老于编报自认为还算仔细呀、啊，
不过他这个小报主编像任何的报纸主编一样，对一版二版的新闻看的是比较认真的，对排在四版的副刊那是有一搭没一搭的。何况有魏爷盯着这块版面，他也不愿意白劳神。尽管时不时的有人找他给魏爷上眼药，说这块版呢、办得非常的水，上面的诗不伦不类，但是呢，老于也没走脑子，毕竟是个副刊嘛，肯定是众口难调。可是他就没想到啊，这两位老师傅会拿着报纸找上门来了。说老实话，这位戴眼镜的师傅指着副刊上的这首诗，老于可是压根就没看呢。可是这会儿他不能不看了，两个老工人，一个秃顶，一个眼镜，在那儿直攥拳头呢。老于心里明晰啊，假如他带出些微微的怠慢，保不齐啊，这俩老拳呢就会不管不顾的砸过来了。这是一首描写电焊工的诗，题目是
《焊文》。火舌睁大了明亮的眼睛，眸子里的深情对着电焊老人亲吻，粗犷的脸上写着光的印痕，一双大手抓住了焊花的一瞬，焊花的朱唇在老人的眉梢留下了轻轻的那舒展的一吻，将成为爱的深沉。光膀子的少年说，光环是青春的倩影，它照亮了洞房里轻飘飘的袖枕。
哎呦，
这老于脑子不够用了，赶紧从记忆中温习一下魏爷讲的那个后现代了。
他嚼了一会儿也没嚼出味儿来，忽然眼前出现了一片云雾，就觉得自己这脑瓜子，哎呦，怎么生疼啊。
你不是总编吗？你告诉我们写这鬼诗的作者谁？
哎呦，
老于被他这嗓子惊了，看这劲头，这不把魏爷给抬出来，这两位大爷要把他给生吞活剥了。
两位师傅啊，消息消息啊，我把作者叫出来啊，好好好，给你们讲一讲这首诗的意思好不好？哎，说实在话，我对诗也是一知半解
啊。是吗？诗是太深奥了，太深奥了。
他实在没有想到
这两位，他怎么会为一首诗拱出这么大的火来呀？
麻利的，把写这首诗的人给我叫出来。
秃顶也厉声叫着，哎呀，这个我倒是没有看出这首诗有什么政治问题吧，啊，这个不至于吧，啊。
他把报纸还给了眼镜，老于嘟囔着把自行车支好，预备上楼去找魏爷了。
你说什么？
秃顶伸出了小煤铲似的大手，一把就拽住了老于的上衣的脖领子。
在这位体格健壮如牛的老工人的面前，瘦小枯干的老于就像一只小鸡子。
你再给我重复一遍你说的话。
这秃顶啊，几乎要把老于从地上给拎起来了。哎呀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嘛？
老于咧着嘴嚷嚷。
得嘞得嘞得嘞，诗又不是他写的，你跟他过不去干什么？咱们找写诗的说理去。
眼镜拉住了秃顶的手，多亏眼镜拦这一道，不然老于非得享受一下旱地拔葱的这个滋味。
您说我招谁惹谁了？诗，哎，还是让我们的诗人给您讲讲吧，啊！
老于苦笑着，对这二位摊开了细瘦的小胳膊。这二位爷跟着老于进了编辑部。魏爷坐在桌子上，正跟那个新来的女大学生白洁在那儿眉飞色舞的砍诗呢，谈得非常投入，以至于老于他们推门进来了，他都没注意。老于进屋之后啊，冲那两位老师傅朝魏爷努了努他的嘴唇，说：“
那个，你二位不是要谈诗吗？啊，有什么不明白的找他好了啊，他是副刊版的编辑啊。”
老于说完了，脚底板抹油，转身就走。老于给魏爷留着后路，
他没说。没说魏爷就是这个诗的作者，而只说是编辑。他不敢在这儿多待呀，生怕哪句话不受听，再被秃顶当成小鸡子拎一回。
当然了，老于更畏惧家里那位爱瞪眼珠子的老婆。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已然到了该送儿子学琴的钟点了，再不走，老婆那头不会轻饶的呀。
让魏爷自圆其说吧，
早就跟他讲不要写这些外事啊，他不听啊，瞧见没有，这回捅了马蜂窝了，还让我差点跟着吃瓜烙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魏爷不是牛吗？比谁都有学问吗？看你这回怎么下这个台阶儿。